真理，适合慕道朋友一起来参加。还有我们的初信造就，在9月15号到10月27号的主日上午9点到10点半，在宣教大楼的701教室上课，可以帮助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扎稳信仰生活。再来就是我们的长大成熟课程，时间在9月15到11月10号主日的上午9点钟到10点半，在宣教大楼的10楼开课，适合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建立以神为中心的得胜生活。欢迎弟兄姐妹按照个人的需要踊跃参加。侍奉装备先知性侍奉中阶，9月14号、9月21号两个周六的9/2截止报名。精彩的客家团契又来喽！9月22号星期日的下午3点半到5点半，就在宣教大楼1楼的大堂举行。这次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亚东剧团演出客语的福音戏剧《金花》。引导人们借着不灰心的祷告经历神的作为，欢迎邀请未信主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请扫描表单的 QR Code 报名。你喜欢唱诗歌吗？你有合唱的经验吗？相信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热情、经历还有恩赐都不是突然的。台北灵粮堂的诗班联合招生，欢迎喜爱用合唱敬拜、用合唱传福音的弟兄姐妹，现在就扫描 QR Code 或透过教会的官网报名，一起加入这个赞美的大军。9月15号是报名截止的日期哦。灵粮书房特别推出灵粮70的纪念商品，既有型又实用，有三用环保袋，有环保餐具组、棒球帽、时尚面纸盒等等，还有纪念 T 恤哦。即日起呢，开始预购，预购期间有特别的优惠，欢迎大家到灵粮书房或透过官网线上预购。预计9月15号截止，也有可能提早截止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灵粮消息，祝福大家在聚会的里面都有美好的领受。
好，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好康的消息要报告给大家，就是山庄的活食咖啡，9月开始呢会有新的菜单，菜单的菜色有麻婆豆腐盖饭，然后有炸酱面，然后还有牛肉卷饼。然后这一次的菜单呢更新，听说是口味跟价格不只是好吃而且亲民，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待会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前往享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将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周训正牧师，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他。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真的非常期待灵粮七十的来到。那我相信其实整个教会如火如荼的在为这个灵粮七十预备哦。那我在这边有个好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今天为止整个灵粮七十的一个报名的状况，海内外分堂包括我们自己母堂这里有已经快要将近5000人，已经超过4900位报名哦，所以把掌声要归给神。那其实在预备灵粮七十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同工跟团队也有一个负担，也有一个感动哦。那所以其实也是在为灵粮七十做一个准备，所以接下来有一个影片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件事情，也是在灵粮七十我们呈现给神的一个礼物。好吧，我们请拍掌来看这个影片。
周牧师他的领袖特质是属于 soft power， 他不是那种很强势型的领袖，所以他在做一个教会的治理跟变革的时候呢，他会用一个更多的祷告跟更多的分享讨论，能够得到共识之后，他才来做改变的工作。
那么他是非常亲和的，我觉得他比较是品德的领导，他比较是仆人的领导。
他的领导的模式其实是很老庄型的，是非常老庄型的，很无为而治啊。我们以前很痛苦的就是碰到什么问题啊，就问他，他永远给我们的答案都一样，再看看吧，再看看。但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他的一个领导的特质，就是他没有想清楚，或者他没有祷告清楚，他还不能够确定，他就宁可应付你，再看吧，再看看吧。 他其实是很讨厌开会的人啊，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常常走来走去，也不规规矩矩坐着参加开会，然后看到一半人都不见了，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好了，你不用问了啦，反正你一定在网球场上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领袖，那他也非常信任同工或者信任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当时决策很快嘛，礼拜六开同工会啊，然后礼拜天就宣布我们要做什么，那整个教会的速度就非常快啊。所以虽然无为而治，但是其实背后呢支撑他的，我想大概只有两个词能够形容啊，一个是神助，另外一个就是信心。
周牧师是非常的看重团队的关系跟团队的侍奉，所以呢，他会用各种方法让整个团队能够凝聚共识，能够彼此关怀。你想44年前，当时台湾的教会走团队侍奉路线的教会不多，很少，大多数教会就是一个牧师，最多一个副牧师。可是当时我来的时候，周牧师他已经有5、6个全职传道同工了。那当时呢，要请这么多的传道人也不简单啊，因为执事会也会有意见的，因为要花钱嘛。他就宁愿把自己的薪水啊切一半啊，跟执事会说，我只拿一半的薪水，另外一半呢再帮我请一个传道人。那这样子我们一起来牧养神的群羊呢，会更周全。那后来呢，就增加了传道人啊，就呢羊群就会比较多了，然后奉献也就增加了，所以呢，哎，他就又说那再增加一个，所以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哎，就增加了比较多的传道人，成为一个很有特色的团队侍奉的教会。
他真正我让我们成为团队是意向，他一定是去遵守神给他的意向。意向就造成了团队，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嘛。
本来牧养一个教会就应当是主任牧师，本来就应当是使徒，但是他不是牧养台北灵粮堂，他在影响整个华人的教会，特别是台湾的教会，推动合一的运动，我觉得非常明显是一个使徒的一个执事。
He's an unassuming personality, very humble.With all what the Lord has blessed him with all the big church and all the other churches of Liang all over the world, he never came to a place where I'm somebody. Because of that, the Lord established him as a plumb line for the Chinese world. If it was not for Papa Nathaniel and his place, I don't think the Chinese world in the oneness and the unity that we're walking in would have ever come to this place.
他虽然是一个不愿意常常站在前面要出头的人，但是没有他在，很多事情属灵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他不用讲的，他在就可以了，好像就有一种安全的一个气氛吧，就是容让神可以在那边有很大的工作。
就是他那个心，并不是说你真的你年龄就足够做我的父亲，而是他愿意跟这个天上的阿爸父代去对齐，而他认出来阿爸天父他拣选了谁在这个地上来照管他的家，而他愿意在那个儿子的位置上面他来这样对齐。你知道一个越是站在儿子立场上与父对齐的人，他越是做好父亲，因为他里面才会拥有一个为父的心。
其实我来到台北灵粮堂，我找到了一个地上爱我的父亲，而且是一个灵里的父亲。无论他导读，无论他主日的讲道，我觉得我好像从他的身上吃到了生命树。
作为一个父亲呢，就是无论儿子怎么样，他不会牺牲儿子，他还会常常保护他，为他来想，成全他，支持他。这就是我的周爸爸了。
我觉得他是人如其名了，就是他靠神的帮助哈，他可以讲说淋漓尽致的把这个助力啊，神给他的助力啊，他发挥出来，他就是神助啊，大过他的自助了啊。 那后来自然就看到说人的帮助就会在他身上。
我还记得他出一本书啊，叫做《如有神助》，那就请我帮他写序。他就在电话里面跟他说，你怎么搞的什么如有神助，你根本就真有神助啊。
荣耀归给神哦。那我们就是预备要出版周牧师的这一本自传，那也是跟着整个的灵粮七十，那其实整个的同工在团，整个同工团队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想这个书名要叫什么，最后他们就锁定神助。那跟你讲一个笑话，我小时候反正不知道在碰到外面的人，他们说：“哎，你们教会啊，你的父亲是牧师，请问你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说：“他叫周神助。”他说：“哦，原来牧师也要取艺名。”那没有，神助是他的从小的名字哦，所以真的看见到神在透过周牧师在台北灵粮堂所成就的。那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但是我们为周牧师向神献上感谢。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周牧师也分享他的整个的过程，在经历神的带领，然后学习到的功课，那也跟我们整个台北灵粮堂历史有贴切的关系哦。所以鼓励大家现在开始可以来预购这一本书。那现在预购的话，也会多赠送一本《灵风吹来》也是周牧师的一个著作，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今天我想要把我们的今天想要把大家的焦点再次回到两个礼拜前我所分享的那个信息，其实是来自于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谈到了这个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今天我们要接下去一起来谈的是圣灵的九种果子，其中的一个叫就是仁爱。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起低头来祷告。这样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今天早晨当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圣灵保惠师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时候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分心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些黑暗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看见到在这里谈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又称这个叫做圣灵的九种果子。那怎么样能够来了解圣灵的九种果子？其实你知道，当我们在讲到神的属性里面的圣洁，其实圣洁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抽象，但是如果你仔细要了解圣洁，其实圣洁的不同面向，你可以透过圣灵的果子来认识什么叫做圣洁，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在我们继续要来谈仁爱之前，我还是想要有一点前情提要啊，因为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怎么样能够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那是不是我要努力把这些果子生出来，好像因为这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像谈到的是我们的品格，谈到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然后能够在我的属灵纪律操练当中结出这样的一个果子，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呢？还记得我们在两个礼拜前谈到的，当我们 不放纵，我们怎么样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可是怎么样不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清楚明白在我们的里面，肉体的私欲跟圣灵是相争的。那肉体的私欲是怎么样运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其实就是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又回到律法之下。所以第十八节其实讲到说，但我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换句话说，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灵所结的这个九种果子，我们怎么样能够结出这九种果子，就是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因为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我们活在肉体的私欲的里面。那肉体的私欲的运作的方式，其实是把我们拉回到律法之下。意思是说，我们原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所以圣灵的九种果子要在当我们活在恩典之下，它才能够结出来。所以秘诀是，当我们活在恩典的里面，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可是我们的习惯是回到律法之下。那我上次也解释什么叫做回到律法之下，就是我们尝试要，特别是我们尝试要做善事，做对的事，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成为讨神喜悦的人。可是我们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动机跟目的是要赚取从神来的悦纳，从神来的喜悦。当我们尝试用我们的行为跟表现来满足神某一些的标准，我们认为神对我们的要求跟期待，因为我们认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可以得着神的喜悦，我可以被神接纳。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会把我们带回到律法之下。你说我尝试做好事会把我带回到律法之下，以至于启动的是我什么？是肉体的私欲，放纵的是我的肉体的私欲。为什么？我跟你解释，因为当你照着这个目标走的时候，即便你做的是对的事，可是当你的动机是为了要达标，以至于可以满足神的喜悦，他一定会生出什么？他一定会生出骄傲。当你做到的时候，当你的行为达标的时候，他一定会生出骄傲。就是上次我们所谈到的肉体的私欲所结出来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从骄傲里面就会生出嫉妒，生出竞争。当我可以做到，我觉得这些，当我这样做神会特别喜欢我，而我努力的时候，我就会看那些没有努力的人怎么样，你们没有我好，你们不够敬虔，你们不够认真。换句话说，我即便在做一件对的事，可是我的动机是回到律法之下，我其实是在我的生命里面预备好一个场域，让它结出的果子不是圣灵的果子，是肉体私欲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在结果子哦，我们的生命都在结果子，是肉体私欲的果子还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圣灵的果子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当我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其实我就是在预备好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还有另外一种，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回到律法之下，就是其实当我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最终的目标跟动机是为了得什么？我渴望神的祝福，所以我爱他；我渴望神给我能力，所以我追求他。换句话说，我还是在一个交换主义、一个交换的逻辑的里面。当我这样做，你会怎么样祝福我？当我达标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爱我？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互动方式，一种交换，就是我为神做什么，他也要为我做什么。我们一不小心，在我们没有察觉之下，又回到律法之下。因为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我没有办法靠神得什么。为什么？因为借着我没有办法靠着我的努力再从神那边多得什么，因为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付出的，他已经给我我一生所需用的所有一切。 Amen。 在我还没有为神做任何一件事之前，福音的大能是什么？我要学习一件事，我爱神是因为我爱他，因为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有多少人知道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说神要大大的使用你，没有错，神要，可是神爱我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要大大的使用我们，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听得懂吗？我们当中有多少的父母亲，你养育儿女将来有一天就是要大大的用他们，有一天你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我等待那一天来到已经很久了。我们都不会这样对我们的孩子，何况是神。换句话说，那个爱的背后不是有目的性的，不是有另外一个动机的存在。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爱神真的是有目的性，我们期待他的祝福，我们期待他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在一些的困境、一些的苦难、一些的挣扎的里面来，然后让我们的心向神柔软敞开，我们期待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境。这没有不好，但是你不能够停留在这样的关系的里面，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仍然是在律法之下，我对他的爱其实是有目的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其实我跟雅文师母在结婚之前，我们其实一开始交往，后来交往了四年，后来分手，我们曾经分手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分手，因为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很爱雅文，可是我也很期待他可以成为神为我预备的那个伴侣，但是我对那个伴侣有一点期待，因为我领受了全职服侍主的呼召，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典型的师母的形象。那我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师母的形象就是周师母，就是我妈妈，所以我就看着她，我觉得今天神能够为你预备我是你的三生有幸，所以你能够为我做的就是成为一个好的师母。那我的想象是什么？就是我从小看妈妈就是那种爱宴啊，请吃饭，就是那种爱宴啊，款待弟兄姐妹啊，然后呢妈妈也会私情啊，妈妈也会带敬拜啊，所以其实我不是在挑老婆，我是在挑敬拜主领跟一个厨师。我在想的都是功能目的。感谢神，神给雅文师母有一个明辨的灵，所以他四年之后就跟我分手。为什么？因为我的爱是有掺杂的，因为我的爱是有目的性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这边讲到神爱以色列百姓，他这边说什么？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就是当我们爱神是因为他是神，我们期待我们的另外一半爱我们。弟兄们，当你的另外一半问说你为什么爱我，你不要说因为你的厨艺，因为这就说我们最想要听到对方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我们爱你 不是我们，我爱你，因为你是你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的，当我们爱神的怜悯，我们爱神的慈爱，我们爱神的公义，我们 你要知道我们爱神的圣洁。你知道爱神的能力跟爱神的圣洁是不一样的，因为圣洁就是他， That's who he is。 可是只有一个真正被福音完全的得着的人才能够爱神 for who he is， 才能够为了神的圣洁爱他，而不是为了其实我需要你的能力怎么样帮助我，我需要你怎么样的祝福我。因为你要了解，我们没有办法透过爱神再得任何更多，因为神在我们还没有爱他之前，借着主耶稣基督就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早已厚赐给我们。那你会想，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生出这九种果子？怎么样能够生出这九种果子？非常重要，你必须要明白。我上次有提到的，这九种果子其实谈到的是神的属性。那你知道，当神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神的属性，基本上神的属性分成两种，一种是可传递的神的属性，一种是不可传递的神的属性。那不可传递的神的属性包含什么？包含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个不管我们怎么样再靠近神，我们都不会无所不在。可是有另外神的属性，被称为可传递性的神的属性。可传递性的神的属性，那可这个传递性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如果用我们比较常用的用词叫做传染力很强，传染力很强意思是说只要你在他旁边你就会得。为什么新冠肺炎那时候要隔离？因为只要你出现，他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刻意要得？不用，你只要靠近你就会得到。所以传染这些所谓的传递性的神的属性，就像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怎么来？不是修养来的，不是努力来的，不是意志力的改变来的。虽然这些看起来都像是品格，这些是透过什么？透过与他亲近，与他面对面，靠近他，他的传染性、感染性的属性就会自然而然结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在谈仁爱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当圣经谈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常常会谈九种果子，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种。那通常呢，如果你看到一些图像啊，不管是在马克杯或者是在 T 恤，如果讲到圣灵的九种果子，它都会用我们熟悉的水果来表达，对不对？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苹果，一个香蕉，一个芭乐，一个凤梨，一个西瓜，一个就是你就会看到九种不同的果子。可是其实希腊原文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果子是单数，不是复数。因为我们的认知都会觉得复数，所以我有这个果子，没有这个果子，我有这些，缺乏这些，这是我们一般的思想，一般的逻辑是这样。可是当圣经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种，或者是一颗，那我要怎么样去理解一种？所以有学者这样说，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它是单数，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我们姐妹都非常喜欢的钻石。那个钻石你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它的那个都 的切法，你可以从他的角度跟光泽都不一样。意思说，当你注视一个某一面，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面相。所以换句话说，他其实像是钻石一样，意思是说它是一个果子，九种不同的面相，但是仍然是同一颗果子。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会觉得，当我们的逻辑是停留在九种果子，我就会觉得说，啊，我的天性比较乐观，所以呢，我有喜乐，然后呢，我有恩慈，但是这个耐忍耐就偏少一些，温柔就还好。就你会觉得我们会有一些的挑选。那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就是我们会觉得是有一些我有，有一些我没有。可是有一些我有的成分，可能是跟我们的个性跟特质有关。所以有学者这样讲，他说圣灵的九种果子，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从神来的？或者是说，其实也有一些是仿冒的果子，就看似像仁爱，看似像喜乐，看似像恩慈，看似像忍耐。他说你怎么样能够分出来？因为有些人的特质，比如说他就是比较勇敢，所以他就会偏信实啊，这种节制。你知道有些人的个性节制容易，有一些人的个性，就是说你看到那种运动员健身房大概节制都还不错啊，是不是？那差别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果子，九个面相，所以当圣灵结出来的时候，它是九种同时在结。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多，有一些比较少，就有一些我们有一些的领域需要成长，但是他不会是，你知道有一些的人他很信实，可是他完全没有温柔，他很会说诚实话，但是完全没有爱心，那个就不是圣灵所结的。所以圣灵所结的是九方面会同时成长，因为这个是捏造不出来的，这个是特质，人格特质、性情没有办法做出来的，那只有圣灵做得出来，那只有圣灵做得出来。这是九个方面，九个领域都同时在成长。你可以非常信实，同时也很温柔，是没有冲突的。好，我只剩下18分钟要开始讲仁爱。OK， 前言讲太久，我们来看一个我们熟悉的经文哦，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也是我们熟悉的爱的真谛。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们先来看前面一到三节，其实谈到了什么？他告诉我们，其实爱比所有这一切都重要，爱比所有这一切都重要。那保罗在这边尝试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真基督徒，真正跟随神的人？因为他这边提到了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先知讲道之能，甚至可以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还有全备的信可以移山，又或者是他周济穷人，舍己身叫人焚烧。他在表达的是什么？刚才我所谈到的这些东西，其实谈到的是什么？恩赐，属灵恩赐。因为哥林多前书花很多的篇幅跟时间在解释属灵恩赐，因为这边讲到还包括不只是那些属灵的恩赐，还有教导的恩赐，甚至周济给予奉献，甚至到一个地步，这边说什么？他舍己身叫人焚烧，到一个地步愿意牺牲奉献，牺牲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怎么样殉道。可是保罗在这边说什么？这些你知道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从事工恩赐操练各个方面，保罗在说的是，你要知道一位，你要怎么样知道一位真正跟随神的人？不是透过他在教会里面有多忙碌，参与多少的服事，或者运行在多少的恩赐的里面。因为坦白讲，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宗教的，你说行动也好，活动也好，忙碌也好，其实我要说的是其他的宗教也很忙。当他们委身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他们也做很多我们刚才那个清单里面会做的事哦。但是差别，保罗在那边说什么？我的重点不是你现在参与在服事当中，不要停服事，拜托、哦、这不是重点、哦、不要听错重点，下礼拜所有把所有的服事事工都取消 No。 重点是真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跟随主的，其实是什么？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看见到有一个超自然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在我们的里面结出来，有人爱的果子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说，你知道，因为我们谈到神迹奇事异能，有多少人知道黑暗权势也可以做？黑暗权势，还记得在摩西当时要降十灾的前几灾，埃及的术士也可以做哎。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一个黑暗权势完全不能够模仿仿造的，是真实生命的翻转跟改变，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因为有些东西就是仿冒不来啊，就是当你的生命生出仁爱，这个东西是仿冒不出来的。当你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东西是假不来的。而且我讲的不是一个两个，是这九个领域，你的生命越来越像神的圣洁，这个东西是假不来的。 兄姐妹，不是属灵恩赐不重要，因为明年我们会很多的跟弟兄姐妹来谈属灵恩赐，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感动跟负担，在谈属灵恩赐、操练属灵恩赐之前，我们一定要来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可以忙碌在这些恩赐操练服事上。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同工帮我放一下，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做很多。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做很多很忙碌，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就是小基督，就是你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你的生命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是假不来的。不是你参与多少的侍奉团队，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真正在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再来发展属灵恩赐。可是如果这不是我们的根基，我要说的是，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忙碌侍奉的里面，我们觉得这是讨神喜悦的，却忘记了真正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归向他。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不是这些的侍奉，也不是这些的恩赐，而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然后接下来是我们最熟悉的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突然，你读完这一段爱的真谛，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就突然觉得啊，我就是没有这样的爱啊。他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爱是什么？恒久忍耐。你知道他如果说爱是忍耐，我可能还可以稍微说阿们。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们诚实说，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参与牧养事工，就是你有参与在小组长在牧养工作的，很清楚就会知道，我们都是带着爱心去牧养，然后我们的爱心都会被磨光用尽，我们都是带着耐性渴望牧养群羊，但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耐性都到最后有一种忍无可忍。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的羊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消耗你的爱心，用尽你的耐心。所以那可是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的爱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尝试在满足我们自己的益处。在文学家 C.S. Lewis 这样说，他说其实大部分人对爱的感觉跟认知是这样，其实我们所认识的爱其实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一种饥渴。然后当我遇到一个对象，我觉得我爱他，可是其实不是，是我觉得他可以满足我里面的那个需要。 这为什么我们的爱不是永不止息？我们的爱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当我跟这个人互动，我很爱他，然后他也很上道，用同样的爱爱回来。某种程度，你知道我们人的爱因为有限，所以我们习惯的爱叫做礼尚往来。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我真的在爱的不是对方，我在爱的是自己。因为真正的爱是爱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可是我在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爱会上上下下？就是当我在爱你的时候，我对你是有期待的。当我在付出的时候，这个付出我是有期待的。那你说为什么我们的爱是这么自私？因为答案很简单，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清楚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无止境的付出跟给予而不求回报，到最后我一定会用尽我的爱，用尽我的耐性，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了。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边给一边期待得着。所以讲穿了，爱的真谛，爱的真谛是我们做不到的，爱的真谛是我们做不到的。可是如果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跟你解释哦，因为我们谈爱就有点抽象，但是假设你知道，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平常因为我们需要生活，我们需要养家糊口，所以我们都有我们每一天工作的责任，所以你就算是休假你也不可能休太久，因为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工作场域的里面。如果今天有一个你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小组员说，哎，我有一个需要，我需要你陪伴我做，因为我在一个环境的里面，我需要你帮助我，需要你陪伴我，那你也很愿意，但是 你会发现你的陪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你可能一天陪他，好， 我就请假一天，那我来陪你，或者是我们照顾我们的家人， 我可以请假，但是你会发现还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我还是要回到我的工作场域，我必须要赚钱嘛，不然我连自己生活都养不活了，所以我能够给予的是非常有限的，也不是我不愿意，但是就没办法嘛，因为我口袋不够深嘛，我的资源不够嘛。可是如果今天假设你跟我一起想象一下，你中了大乐透，然后那个大乐透不是几亿而已的乐透，是那种几十亿甚至是百亿，就是意思是说你突然刹那间拥有的资源是你一生永远用不完的，突然你对时间的观念会很不一样。当你在陪伴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有时间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很多这些的压力都会消失，你突然会觉得你会绝对会比以前慷慨很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有用不尽的资源嘛。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在爱中，在爱中，弟兄姐妹，在爱里面，我们每一位都是百亿的富翁。跟我一起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老约翰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弟兄姐妹，这边说什么？神就是爱，神不只是有爱，他就是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谈仁爱的时候，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仁爱不只是一个果子，仁爱 is a person。神就是爱。弟兄姐妹，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给爱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吝啬？为什么会求自己的益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爱，所以我不可能够全给出去，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一定必须在关系当中得到爱啊！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我们被创造就原本是为了要领受爱。只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神之前，我们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尝试得着这样的一个爱的满足。刚才那个经文说什么？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就是爱，但是他的爱跟我有什么关联？为什么我可以源源不绝的来支取这个爱的银行，或者是说我是一个百亿爱的拥有者？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爱神，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想神要我们的是什么，要我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耶稣讲大诫命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的总纲，意思是说什么？你做到这两件事，你就成全了律法。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可能成全律法？所以老约翰在这边说什么？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们爱神，不是我们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No， 他说从头到尾是什么？是神爱我们，是神先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他说这才是爱。爱不是你为神做多多，爱是你领受他为你做多多。你领受在十架上那个牺牲的爱，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死在十架上，是他先爱我，在我完全不配得爱的时候，他的爱临到我，这才是爱。这十六节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这个仁爱，仁爱的果子，弟兄姐妹，我们结不出来，我们生不出来。为什么？这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这段经文里面还谈到，你知道 从圣经的教导，爱的相反是什么？仁爱的相反是什么？你觉得仁爱的相反是什么？很多人会说是憎恨、冷漠、不爱，可是圣经的教导，仁爱的相反，爱心的相反是什么？是恐惧，是惧怕，是惧怕。为什么会是惧怕？你问，你爱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你真正问你爱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在爱里面，我的付出让我受伤啊。因为爱是我要持续的敞开，我要持续的去服侍。可是如果我在爱中被伤害、被背叛过，有一个恐惧，就是我不要再被伤害，我不敢再继续爱下去。这不要告诉你，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惧怕。但是约翰说什么？有一个完全的爱，有一个不窒息的爱，有一个不失败的爱，有一个不离不弃的爱，当你住在那个爱里，他就会把你里面所有的惧怕除去，使你能够继续爱。因为你突然明白一件事，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有爱，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能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生出我们没有的爱。我们能够爱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他的爱。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要怎么样结出仁爱的果子？答案是我要住在他的爱里啊，我要住在他的爱里。当我爱不下去，当我想要放弃，当我想要保护我自己的心，不再让人伤害我，你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仁爱的果子，结出这个仁爱的果子？你要默想神的爱。你要怎么样实际的默想神的爱？这是接下来我们要领受主的圣餐，我们要一起来领受的，就是神的爱，那个牺牲的爱。所以约翰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成为罪的挽回祭。怎么样能够结出仁爱的果子？你天天来默想挂在十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爱你，他怎么样爱我。当你默想在十架上他为我经历了所有的罪行，不是为别人，是为我。当我还抵挡他的时候，他就爱我。当耶稣在十架上喊着说，父啊，父啊，神啊，你为何离弃我，他告诉你为何？因为要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爱里，因为要让我们能够住在这个爱里，是因为爱的缘故，耶稣经历了最残酷的刑罚。你要知道，整个的惧怕是建构在刑罚上面，耶稣担当了所有的刑罚，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完全的爱的里被他医治恢复，也在他完全的爱中，我
们的惧怕可以出去，你就发现原本爱不下去的，你现在连接于一个源源不绝的爱的源头，那个十架牺牲的爱，就在你感觉到枯竭的时候，它再一次充满你。我们能够爱，因为他先爱我们，而这一份爱是取之不竭，是你永远用不完，是你可以挥霍，可以给予。你就突然明白，爱是很久忍耐，所有爱的真谛，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原来这个爱不是我的爱，原来这个爱从头到尾都是神的爱。这仁爱的果子，关键是什么？我更多的住在他的爱中，我更多的浸泡在这个爱的里面。当我看见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就领受了他的医治，他的恢复，从爱的挫败里，从爱的伤痛，从爱的背叛的里面，原来真正爱的源头是人，原来真正要满足我里面那个爱的需要，不是从人际关系，我对人的期待得到满足，而是在神的里面，我得着完全的医治。今天当我们要来到主的饼跟杯的面前，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还没有拿到饼跟杯的，举起手来，我们接下来要用这个来回应神的爱，我们要来领受那个十架牺牲的爱。所以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还没有拿到饼跟杯的，把手举起来，让我们的招待同工可以很快的把饼跟杯递到你的手上，在我前面前排二楼，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还没有拿到的？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不好？邀请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这时候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我们有一点默想的时间。不管你过去的伤痛是什么，可能在爱的过程，你在给予爱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好枯竭，你已经觉得你已经精疲力竭，你经历过很多很多伤痛心碎的经历，今天我要邀请你回到爱的源头，神就是爱，有一份爱是你不需要去赚取，有一份爱为你预备，不是因为你为他做了什么，那一份爱不是有背后隐藏的动机，背后的一个算计，那一份爱是因为你在他的眼中就是这么宝贵，他就是爱你，因为他爱你，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他所爱的。 尽心的爱你，尽意的爱你，尽力的爱你，到一个地步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走上十字架，成为你我罪的挽回祭。今天让这份不离不弃的爱进到你心中。我要邀请你再次回到这一份爱里，住在这爱里，就是住在神的里面。仁爱的果子不是我们结得出来，但是当你住在这个爱里，你就会发现你开始有一个爱的能力，是一个很久忍耐的爱，是一个恩慈的爱，是一个不自私、不求自己益处的爱，是不轻易发怒的爱，因为那不是我们的爱，那是天父的爱。今天我要邀请你，当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饼跟杯的时候，把这个爱吃进去，住在这个爱里，领受这个爱所带来的医治、更新跟恢复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一同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天父的爱。请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在说不是这些属灵恩赐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不要加入侍奉的团队，但是我们的动机跟我们的生命必须再一次连接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属灵恩赐必须要在这个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的根基的里面。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回到神的爱里，就可以结出仁爱的果子。所以最后把你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来为你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父神，你的爱今天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要特别为一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就是在爱中我们感到精疲力竭，在爱的里面我们感觉我们经历过很多的挫败，但是今天借着天父的爱，我们经历从你来的医治、更新跟恢复，让那个爱的泉源浇灌在每一位你儿女的心中，而且帮助我们天天住在你的爱中。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带下更深的医治在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里面。谢谢你耶稣，谢谢你牺牲的爱。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天天 住在神的爱中。感谢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把掌声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谢谢牧师今天早晨的分享，能够释放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好，我想刚刚领受，好，特别在爱这方面，好像真的是需要再次领受从主来的医治和修复的，好不好？可以到台前来，请同工也可以就位。好，我想真的是真正的得到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仁爱是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天天的住在神的爱中，以及我们领受了爱，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认识神就是爱，神的爱乐意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好不好？有需要弟兄姐妹可以到我台前来。那特别我们当中，好，如果是有病痛，好，或是你在一个困境当中，你可以到前面来，同工可以为你的需要来祷告。好，愿神赐福我们灵粮家人。好，让我们在进到堂庆期时，我们把这个爱的果子连接在基督里面，可以领受好这份丰盛的祝福在我们当中。却听见你声音。